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低头一起来到仰望神，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好多谢你，你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的忙碌，今日是主你的圣日，让我们再一次安静在你面前，求主你的平安真的好像光河一样充满我们，亦都让我们真的效法玛利亚，她怎样谦卑来到主的脚前，她愿意平静，她愿意安静等候在主的面前领受主的话，所以主就说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让我们的心都是这样靠近你，时时都愿意领受你圣经里面给过我们的亮光，以致我们走这条生命路的时候，有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一起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以致我们的生命被触动，我们能够得着改变。我们这样仰望交托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好想和大家思想一个的题目，就是将火种传递下去。可能大家会问什么是火种，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火种传递下去。可能我都想问大家一个的问题，点解你要读历史呢？历史可以帮助你乜嘢呢？你有没有将自己的历史或者你家族的历史同你的儿女、你的后代来到去讲呢？历史可以带给我哋乜嘢呢？最近好特别呢，就有一位嘅弟兄将佢家里面一啲嘅佢寫低嘅一啲家嘅传记呢，其实唔係好长嘅啫，就俾我睇。原来佢哋四代都系基督徒，由佢爸爸喺国内已经信主，咁后来就嚟到香港，咁初期生活好艰难，然后凑大啲仔女，咁啲仔女都翻教会，然后到佢自己有自己嘅儿女，而家连啲孙都大啦，四代都蒙恩，佢就好想将呢个家族嘅历史 family tree 佢爸爸有几多个仔女啊，大家啲历史写晒出嚟。因为他说他很想他的孙都知道，然后慢慢继续他的孙可以继续写下去，他也都特别好盼望的，就是神的爱、神的恩没有离开他们的家，让他们一家是紧紧的倚靠神，紧紧的跟随神。所以我相信在座有多位你都是父母，或者你已经做了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了，你怎样跟你的后代去讲述历史、讲述神的作为？我们怎样可以去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英国一位的作家他说，历史是可以给我们有灵感、有勇气和有慰藉。当我们去思想历史的时候，可能叫我们得了很多的激励，原来前人留下很多很美好的榜样，我们来到去效法，或者前人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我们可以作为警惕。所以原来历史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特别以色列人好重视来到去写历史 讲历史，将以前历代嘅事讲俾佢哋嘅下一代听。所以当我哋读民数记嘅时候，其实我哋就系读紧以色列人嘅历史啊。点解佢哋要数人数呢？除咗民数记第一章第一次数人数之外，只有第二次数人数就嚟到今日嘅第26章。原来中间呢相隔咗38年咁长。呢38年都系佢哋喺旷野漂流嘅日子。咁我諗大家一路读民数记，你都知道哇，呢段日子真係唔容易过。因为呢班以色列人呢都遭遇各样唔同嘅事。佢哋想要唔好淨係食玛拿啦，食肉啦，於是神就降暗春俾佢哋。但由于佢哋争住食肉，结果呢就有好多人就因此咁样就死咗。当中佢哋亦都试过叛逆神，甚至激嬲到摩西呢要打磐石出水，神有时就用一啲嘅瘟疫嚟到去击杀以色列人。所以38年真係好唔容易过。咁因此当佢哋再数人数嘅时候，唔係淨係数人头，其实都係数算緊过去历史发生咩事。到底我哋可以喺呢啲历史事件里面我哋学啲乜嘢呢？我諗第一就历史教我哋时时要纪念我哋嘅神有唔改变而且係有好丰厚嘅厚恩。所以当佢哋数人数嘅时候，可能要追溯返佢哋嘅列祖嘅源头。以色列民族嘅始祖就阿伯拉罕。阿伯拉罕神同佢立约，所以大家读创世纪你都好记得。喺创世纪第12章，神就呼召阿伯拉罕，佢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应许你嘅地方去。圣经就话当时佢嘅名叫做阿伯兰，阿伯兰离开哈兰嘅时候年75岁，当时佢冇仔的，但神就同佢讲：你嘅后代，我要赐好多后代俾你。你嘅后代好似地上面嘅沙，天上面嘅星咁多，而且佢哋要成为大国。阿伯拉罕一直等，都冇仔。等咗几耐呢？真系等咗好耐啊！等咗25年，卒之去到佢100岁，先至生佢嘅仔以撒。我唔知道我哋嘅人生，我哋而家时时话人生有几多个10年啊？佢等咗25年啊！系咪神好似呢？有时同我哋开玩笑啊！神嘅应许点解咁耐都唔成就呢？所以第一次数人数就要追翻啊！原来阿伯拉罕生咗以撒，以撒就生咗一对孖仔以扫同雅各，原来雅各就生咗12个仔，其中一个叫做约瑟。约瑟就被他的哥哥卖了去埃及，然后约瑟就在埃及做了首相，于是他就接他爸爸和全家就落了来埃及。圣经记载说，当以色列人开，当阿伯拉罕其实是一个家庭，开始定居在埃及之后，以色列人就生养众多。但是到底有几多少人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直到他们出埃及开始要数人数呢，他们就知道了。 第一次数点人数是记载在民数记第一章，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二年。今次有的人数出来了，是603,550人，只是数20岁以上可以去打仗男丁的数目，所以没有计啲妇女啊、啲长者啊、啲青少年啊，同埋啲儿童啊。所以你估计起码会百几万，甚至接近200万都唔顶啊！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族群啊！所以你可以叫佢做开始成为一个国啦。神嘅应许。原来隔了这么多代之后，卒之有个国的雏形，但他们仍然是在旷野漂流的，所以足足要隔了38年，他们又第二次来到去点数。好像刚才我说，经过这么多次神用不同的灾疫不同的事来到击杀他们，我想当中死了很多人，所以第二次数的时候数到几多呢？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是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你要计算总数。第一次数的时候很简单，就12个支派，每个支派几多人。但第二次数呢，如果你回去详细睇第26章呢，就详尽好多了。是每个支派下面有几多个宗室，每个宗室有几多人，全部数晒出来。是详尽好多。人数有几多呢？都是60万，不过1730人，少了1820人，如果对比第一次，都是数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的人。有些人就详细比较了，有7个支派人数是增长的，但有5个支派呢人数就减少。原来在过去38年里面，他们遭遇很多的事，但是现在呢，神再次数点，原来他们仍然有这么多人。那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快就可以踏入迦南了。那入了迦南，他们就要碰到要占领迦南地。那跟着地怎么样分啊？所以原来他们今次数点呢，是想准备将来的分地而设的。所以圣经那里说，你要按着人名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就将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就将产业少分给他们。是要照被数的人数，将产业分俾各人，好公道啊！吓，哦，你依个支派多啲人嘅，咁你应该占大啲地吓。如果唔系住唔晒，好逼吓。咁你又要养啲牛羊，可能后来佢哋慢慢就要喺当地识得耕种。咁但系点样分地呢？哦，地有啲系山地，有啲系平原，有啲地可能肥美啲吓，会有比较。所以神好公道，就叫摩西呢要抽签，啊，依个族人呢就住东南部，另外一族人呢可能住西北部，咁就分开12个支派住唔同嘅地方。原来今次数点人数係为咗进入迦南作准备。所以今次数嘅人，他们都是一群年富力强可以征战的下一代。他们全部都是在旷野这段时间 起来的新一代，所以他们很紧要学习一样东西，就是他们的上一代必须要将神过去一直的作为告诉他们听。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丰富恩典的神。我不知道你在一些家庭的大聚会大家一起吃饭，譬如下个礼拜是父亲节，可能很多人一起吃饭，你会不会讲一下自己家族的故事呢？你怎样教识你的下一代知道上一代那些的故事呢？有时我们基督徒时时说我不知道怎样向亲戚朋友传福音，其实就是在一些家族的聚会聚餐的里面，你可以多一点讲一下，我最近遇到什么事，但是当我祈祷，神怎样帮助我带领我，你多一点讲自己的见证，你多一点去数算一下神的作为。我想在你的家族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会大家一起有更多去感受到原来有一位的神，他是有丰盛的恩典，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美好的预备，他有奇妙的作为。因此原来这群以色列人当他们要入迦南之前，他们一起数算，一起认定神丰盛的恩典。第二，历史可以帮我们什么呢？就我们需要勇敢的企出来。当你要点起支蜡烛的时候，可能你就要企出来点起那支的烛光，让烛光不会熄灭。在要企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敢的企出来？圣经里面就记载有一位的他们族里面的人叫做西罗非哈。这个西罗非哈呢就没有仔的，他只是得五个女。那这位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呢就很勇敢站出来提出了一件事，我们看看是怎样记载。他说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即是马拿西的支派呢的各族，有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西罗非哈。你说使不使这么烦啊？连哪个元孙啊曾孙啊全部记晒啊。我记得呢，大家可能你读圣经的时候遇到啲咩家谱啊数人数，咁就可以好快捡过去㗎啦、啊、我哋灵修嘅时候就可以好快㗎啦、啊、我记得李思敬博士曾经讲过、啊、你千祈唔好忽略呢啲家谱、啊、因为入面有很多嘅宝藏 每个名嘅背后都有好多古仔啊。点解要咁数呢？原来是一个成全来的，一代一代地成全下来。现在来到西罗非哈了，他没有仔，得五个女，五个女叫什么名呢？马拉、罗奥、葛拉、麦加、德萨。他们就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和全会众面前就说了，我们的父亲死起旷野，他没有同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大家没几耐之前读过可拉族的叛变，他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圣经没有提到他因什么事死，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在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当中分给 我哋产业。原来过去只是传给男的、啊、如果这个父亲有儿子就传给儿子、啊、如果没有儿子呢就可能归给其他的兄弟。咁所以呢一个人得五个女，咁点算啊？当呢五个女入到迦南嘅时候，佢哋咪变咗冇地咯，冇产业咯。所以佢哋提出一个好自然嘅请求啊。咁我哋点算啊？你可唔可以分啲产业俾我哋啊？于是呢件事就嚟到摩西面前。摩西都未处理过一个咁样嘅难题啊。怎麼辦好呢？摩西唯有一件事，就將這個案件、這個問題帶到神的面前。所以摩西就將案件呈到耶和華面前，讓神來到去做決定。所以現在呢，好想請大家一起掀開聖經，好嗎？請大家一起掀開民數記第27章。请大家翻开圣经民数记27章，我哋由第6节睇到11节，喺旧约圣经嘅200页啊。请听我读出。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嘅女儿说嘅系有理啊，你定要喺佢哋父亲嘅弟兄当中，将地分俾佢哋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是归给他们。你亦都要晓谕全部的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仔，就要将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如果没有女儿，就要将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如果没有弟兄，就要将他的产业俾佢父亲嘅弟兄。如果佢父亲都冇弟兄，就要将佢嘅产业俾佢族入边最近嘅亲属，他便要得为业。下边呢句好紧要吓，这要作以色列人嘅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如果不是这五位女士站出来争取，以色列人就不会有了一个新的律例典章，打破了过去的惯常，女没有份的。现在竟然间开始了女可以有份，这个是一个几咁重要的事。如果西罗非哈五个女不出声，那件事就过了去，就没有一个新的条例规定。所以这五个的女儿真的很勇敢出来。我们有没有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勇敢地站出来表达你的立场，将你心里面的要讲的东西讲出来，应该争取的我们去争取。香港充满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好多嘅批评，我哋点样喺适当嘅时候，我哋应该出声。我谂呢位嘅女孩子大家都认识，佢就系好出名嘅马拉拉，一位巴基斯坦嘅女仔。佢住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不是很大的乡镇的里面，由于巴基斯坦大部分人是信奉回教，回教呢就重男轻女，所以呢就起了很多男校， 但是女校呢就不是那多，所以有很多的女仔都没什么机会受教育。但因为马拉拉很特别，她由小个开始呢就很喜欢学习，很喜欢读书，所以她在学校里面很用功读书。但慢慢由于有塔利班在巴基斯坦一些的地方来到去控制他们捣乱，于是塔利班呢就烧了很多间女校，根据统计起码超过100间女校被塔利班的分子是烧了，于是就引起外国一些的媒体的注意，为什么在巴基斯坦会发生这样的事，连巴基斯坦政府都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就很想找一些应该翻学的女仔，现在可能没有机会翻学，他们会不会可以发下声写下嘢。于是 BBC 呢就派记者去搜集，看看有没有人呢肯写下嘢。找来找去都没有人肯写，但后来竟然找到马拉拉。马拉拉说，好，我写低我的日记，我将日记给你。于是呢他的日志呢就在 BBC 的网志上面来到去发表。咁由于想隐藏他的身份，所以就用一个的笔名。咁於是開始有唔同嘅媒體就報道，連巴基斯坦政府都好欣賞啊！有人可以為我哋發聲，點樣可以注視翻我哋女子嘅教育啊？點樣可以讓教育更加嘅普及？但係咁樣就激嬲咗塔利班，於是塔利班呢就知道这个人原来就是马拉拉，于是要搜他出来。结果有一次他跟同学搭校车要回屋企的时候，就有几个枪手截停那架车，他们冲上架校车道大声问谁是马拉拉，没人出声。他说，如果你们不说，我全部杀晒你们。马拉拉只好企出嚟，於是槍手即刻向佢開槍，佢身中三槍，仲有兩個同學都被槍傷，其中一槍穿過佢嘅腦部飛咗出嚟，有一槍就留喺佢嘅肩膊嗰度。於是當地嘅政府好重視，就即刻送佢去医院抢救，后来转去一间空军医院，再有专家来到去照顾。由于好多国际媒体已经留意佢，于是有啲国家就提出，德国就表示我哋愿意出钱可以将佢接嚟我哋呢度接受治疗。大家都知道最后佢就被英国收留佢，就医治佢。结果慢慢慢慢他就能够康复，后来他就留在英国接受教育。在2014年他和另外一位的人士就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当时他只是得17岁，被称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的得主。她其实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仔，但她肯出声。她后来写了一本的回忆录，一本回忆录的名字叫做《我是马拉拉》，一位因争取教育而被射击的女孩子。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争取教育就被人射击。他本来可以留在英国继续接受教育，但是今年他决定回到家乡，回到去巴基斯坦长住。他要为自己的同胞来到去 做一啲嘅嘢。历史就系记载有啲人喺适当嘅时候，佢就勇敢嘅企出嚟讲嘢。第三，历史可以教导我哋嘅，就是我哋好需要一代一代继续传承落去。我谂近代好多人都问接班人喺边度？喺唔同嘅行业里边，喺政府里边，其实都系问。香港好多公务员话咧，迟啲咧可能有好多退休潮吓，连公务员嘅人手可能都系大量短缺。苹果一间咁大嘅机构吓，当佢嘅创办人离开咗之后，边个接班？接班人实在好重要。所以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来到去治理会众，特别是带领以色列人继续行前面很长的路。过去神一直保守他们的列祖一个一个的传递下来，那怎样可以找接班人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他能够牧养群羊。圣经说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带领这群以色列人真的都几头痛啊。所以摩西当初他自己去审案件啊，哇，排晒大队，个个都去找他。於是呢，后来要立70个长老帮他来到处理以色列人的问题。怎样去牧养带领这班的会众呢？所以必须要能够牧养。第二，他是一位随圣灵而行。耶和华就对摩西讲了，乱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要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一位做带领的人，他是需要跟随圣灵而行。其实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你每日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抉择，你有没有顺从圣经的带领呢？你有没有先为自己的事交托给神祈祷呢？然后你再去行呢？所以当摩西离世之前在生命记第34章就有这样的记载，乱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起他的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就听从他了，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就行了。于是是由约书亚继续带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迦南，去占领迦南，打连场的硬仗，然后再分地。第三，这一个人必须要是神所拣选的，他要站在祭司以尼亚撒面前，以尼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来到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就要遵以尼亚撒的命来到去出入。因为大祭司以尼亚撒就拎住一个嘅器具叫做乌灵，因为透过佢向神求问咧，呢个乌灵就会俾佢知呢一样嘢系咪出于神嘅心意，所以佢哋所拣嘅人必须要系合神嘅心意，系神所拣选嘅人。所以各位，让我们都是成为一个可以传递历史，将神的恩典继续传下去的人。 特别我真的很盼望你在你的家庭、你的家族、你的职场上面，都是能够传递神的恩典、神的爱的人。我知道大家呢都喜欢唱一首圣诗，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 I have decided to follow Jesus。 原来这首歌呢有个背景的，原来呢当时在印度的东北部的山区呢，就有很多不同的部落，当然是很多年前，还有一些呢是猎头族的，其中有一族呢就叫做格罗族。咁有好多嘅宣教士都尝试去向唔同嘅部落嚟到传福音，但好多都失败入唔到去，另外有好多呢就被杀死就殉道。但有一位爱尔兰嘅宣教士就入咗去呢个格罗族人当中，咁佢就接触到一个嘅年轻人，咁就同呢个年轻人传福音，结果呢个年轻人殉咗。你知喺条村入边咧，冇嘢可以隐瞒嘅。好快，村入边嘅酋长咧就知道。呢个酋长当然好嬲啦，佢话我哋咧系拜开我哋嘅巫神，我哋用开我哋传统、我哋宗族里边嘅信仰、我哋嘅宗教，你点可以信第二个神？於是拉咗佢同佢太太同埋佢啲仔女嚟，於是就审问呢一个人。佢问呢一个人：你点解要信第二个神？呢个人答：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义无反顾，永不回头。於是呢个酋长就下令嗰啲弓箭手，就射死了他的仔女。酋长第二次问他：你为什么要信第二个神？这个人答：纵然没有人愿意，我仍要跟随。于是这个酋长就下令，那些弓箭手就射死他太太。当第三次酋长再问他的时候，这个人想答：我已经，但是酋长已经下令那个弓箭手就射死他。于是整家人就死在酋长面前。但这个酋长突然之间好像心里面有种触动，为什么这个人和他全家肯咁样嚟到去信呢个神呢？到底呢个神系一个点样嘅神？结果于是呢个宣教士就有机会喺呢条村里面慢慢嚟到继续去传福音，就开始带咗村入面一啲嘅人信耶稣。于是有人就用呢个格罗族的民谣，就将这首歌的歌词编写了，后来当然有人将它编曲。第三节：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是后来有人在作的，就成为今日我们很喜欢的一首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决定跟随主耶稣，你和你的家都决定跟随主，让我们将一个爱神敬畏神的心就好像火种一样，我们继续传递下去，在你认识的人群当中，你都将你爱神敬畏神的心不停地传递出去。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多谢你的爱，因为在我们还未认识你之前， 原来你已经来寻找我们，你已经先爱我们。你的爱是何等的深，你的恩是何等的大。我知道在座有很多位，可能我们都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是你将我们放在这样的家当中，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今天求你让我们做一个成全的人，将你的爱，将你的恩，我们继续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求你让我们成为你的使者，可以将你的祝福，将你的恩惠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更加的传开。主啊，我们不配，但是求你来到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燃点的人，将你的爱继续的传开。我们这样仰望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